根据我们刚才所听的，有一些我要补充的，就是第十章的第九节，因为有关于休妻的这件事情，第九节他特别强调是神配合的。哦，配合这个字他很特别，注意到如果不是神所配合的，他是人自己私欲去结婚的，而这个不算在内。我现在先强调这种观念，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继承了这个婚姻事实，而这种婚姻事实就是已经结婚了，那结婚的话就已经不能够再分开，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个，他是说神配合的。配合的这个字眼，我们注意到这个字眼，我们研读看看，这里的这个字眼它是有一个一同，那底下呢它由另外一个字合在一起，注意它呢，注意看它另外一个字，哎，那个字眼是什么字眼呢？啊，它有一种牛轭一起互轭的那个字眼，它一同互轭的，它是不是这个字眼？
对，使他同户恶的，
是一同户恶的。我们知道那个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田地里面，他们用两只牛一起来耕牛来耕地，那么他把这种夫妻在一起生活，就好像两只牛他们负了一个同一个轭，以这个角度来看，神是两个人他一同负轭，所以他这种说法要回到当初亚当娶夏娃，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神特别把这一个亚当让他安睡，然后从他的肉体的里面身体里面去取一个，然后还造成一个女人领他来到他的身，他这个男人的面前，就第一个婚姻是神做主婚人，是神做一个媒介的媒人，他主婚他又做媒介，然后他才造成了这个两个人成为肉中肉骨中骨的这种女人，所以男人不能够把神所婚配的把他离婚，他如果离了那是人自己，人不会比神大，在神来看他们永远就是夫妻。以这个原则来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或许会认为说，那我们人已经自己的已经结了婚了，那我们是不是神所配合的人？我们已经婚姻了，成为一个事实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一个已经是夫妻的呢？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如果我们不回到律法的原则，耶稣他引用的是一个起初神按照他的原先的意思只造一男一女，而这一男一女都是合乎神所引领的，他们一个合法的一个婚约，所以圣经上说婚约是神的盟约，那这个神的盟约人不可以破坏。那反过来说，如果今天人是按照他的私欲，那随便的去娶了另外一个或是嫁了一个那两个人就成为夫妻，那么世界上的国家也把他定成说你们已经是成为夫妻了，合法了，那他们是合法吗？这种合法跟我们圣经上的合法不一样，不一样，你还要再排除其他的原因，其他的说法。就好比说好比说我们在申命记里面24章里面他有讲到， 我们要回顾到《生命记》的二十四章里面，当主耶稣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人若娶妻，这个是在讲人是合法的娶一个妻子，但是他找到了女人的问题，而且他也不喜悦他，然后圣经上说他若休了，我记得那个可以言语是指一种条件句，这几个条件的里面，若他写休书给他打发他就离开了。再来第二个，妇人离开了夫家以后可以去，这里两个的可以都是指假若发生了底下的这件情况，而不是说他可以去，他可以去做。你看那个第一节的那个，他就可以写休息，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都是落了，
是 key 是不是？是不是？
落 key
对不对？好，所以说，如果他假若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么第二十二节说，这个倘若那妇人离开了以后，他若去嫁别人，
他是第一节到第四、第二节都是一句话了，都有一个若了。
好，那表示说这是一种条件，倘若他做了这些事情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二节的话，有的人会误会，认为说啊，女人既然被休了，他立法就允许他去再嫁，好，这个我们可以就会有这种问题出现的。好，但立法只说倘若发生了这种事情，倘若发生这种事情和他可以再去嫁，那是两回事。因为如果你把它译成说可以去嫁的话，变成律法允许，你律法允许人家去嫁，为什么你又定他是淫乱的？这很不合理啊。哎，你律法说可以啊，为什么以后又说他是一个淫妇呢？所以因为这里的可以会造成以后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说女人被休被离开了，她不可以再嫁？新约明明主耶稣在讲这个啊，为什么这个律法讲可以？很多人就把这一节来认为律法讲可以，但我们新约耶稣说不可以，因此新约高过旧约。我认为这个是对这一方面很大的差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种差误性的严重性。很多人批评律法不必再遵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哥林多的前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这是主吩咐的，主吩咐的不可以改变，而律法也没有说婚妇他可以再嫁，我们要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律法不会跟主说的彼此冲突，主耶稣只是在讲解律法原意。如果今天我们的律法里面的这一些条文他说他允许女人可以再嫁，那明显律法就该废掉，因为主耶稣讲的不是这样的律法。好，我已经解释完了，对不起，我稍微补充一下。哎，这个李丹你可以再提出来。
爸爸，你刚刚讲的这个不可再这样，你刚刚说什么哥林多前书啊？
第七章。
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你要看、
我现在有点不太明白。
你要看第十。
前面又说可怎么那个被休的妇人可以去嫁，现在又我刚才没太听明白，应该是不能再嫁了是吧？
我说的那个可以，两个可以， 原文多是若假若，原文多是假若。
你把那两个可以你删掉就对了，他没有这两个字了。
原文是就没有可以那个字吗？
对对对，
没有了。
它是一个有一种事情的发生的一种描写啦，也就一种事实的描写。他说假若有一种事情发生，我把原文再重新读一次，你注意听啊。假若人娶了妻子做他的丈夫以后，发现他有什么样裸露的事情，而找不到恩典，并且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忽然离开夫家以后，去嫁了别人，好，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这个也是讲倘若的意思。
对对对，都是在倘若这件事情。
可以。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在谈，你发现到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人休妻之后，这个妻子离开了之后嫁给别人，然后呢，第三节说啊，这个后夫若恨他。写了休息交在手中，打发他回夫家。
第三节那个落有没有？
有，应该是有。
好，再说。
后夫若恨他，写了休息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啊！到这里就做整个结束
啊。原因是在底下，
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半段，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他是在谈到一种状况，是说你休了妻，这个妻子又在嫁的时候，你不可以再把她娶回来。他就是讲这件事情而已，可以了解吧？
我理解就是说，其实上帝呢是希望就是说他配合的婚姻，就不要再分开。但是呢，就像主耶稣讲啊，那时候他们那是犹太人心硬，摩西就准许他们可以休书。其实这并非是上帝的原意，对吧？
对。
明白。那个刚才四叔分享的那个就是马可福音，这个就是我看一下这个就是第十章啊，那个主耶稣讲的那个话嘛，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以前在三位一体啊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这个经文来，你看耶稣就说自己就是跟那个至高神是一样的嘛。这句经文啊很容易引起就是不同的人呢，他看这个经文理解的意思就不一样了。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那耶稣是不是就说他自己也称不上良善呢，还是怎么的？
对，这会延伸出这个问题出来。
我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呢，因为以前我碰到过一个嘛，是日本的一个女的到我们家楼下来传他们的东西，然后他当时就也拿这一句经文就说，你看这句话已经讲了耶稣他不是神嘛，因为当时我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嘛，我肯定就不接受他的观点。我说那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在说自己跟那个至高神一样啊，所以不同的人看同一句经文啊，理解不一样，就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看同样的经文理解也不一样啊。
我认为是这样，他这里要强调了一种很重要的，这个人称耶稣为良善，这是以他的标准来看。
嗯，
但耶稣认为不是人定标准，不是，是这一位唯一的良善的人他在定标准，他是在讲这个。那底下在讲到，你如果真的是良善，神有设定标准，第一个就是你要守诫命。
嗯，
所以他不在讲耶稣他是不是良善，
嗯，
或是不是良善，
嗯，
这不是这里的问题，
哦，
而是这个少年人他所认定的良善标准，耶稣要特别提醒他，不是人定的，
嗯，
是因为只有一位这位良善的这位神，他来定的，那人只要符合他所定的良善标准。他当然也可以是良善的。
嗯，
第一个就是诫命。那耶稣这个时候呢，他有没有完全按照神所定的去行完他一生的路呢？很难讲。
嗯，
因为他是人，在他还没有死之前，我们说没有盖棺论定，没有盖棺就不要论定。
嗯，
也就是说，作为耶稣。如果我们做客观来讲，他能不能真正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嗯，
还不知道。
哦，
哎，因为耶稣还要受过很多的试探，
嗯，
等他都经过了这些试探，也学会了顺从，哎，得到完全了，我们才能说他是神按照神标准的良善。
嗯，
我们今天是因为已经把整个耶稣已经做完了，
嗯，
我们是由后来看前的，
嗯，
但我们来看圣经应该是由当时候来看，
嗯，
这样才能够了解十八节耶稣为什么要反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哎，如果直接用，
哦，
那哎，嗯，你说，
哦，那我就刚才讲那个比拉多他讲的那个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最后其实苏就已经达到了良善的标准吗？
其实如果我们再看看把他定了罪以后。在最后在十字架上，你最后如果注意看最后的十字架上，耶稣仍然受到起初他所受的三大试探，
哦，
还没有过去，
哦，
要不要
十字架，
你要不要看一看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受到的试探，
啊，
最后的试探，
嗯，看哪里呢？看哪个福音书？
这个应该在二十，啊，那个你就看马头就好，你看马头第十五章。
好嘞，十五
章。哎，对。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嗯。
他仍然继续受到很严酷的三种试探。
嗯。
二十九节是谈到经过的人的辱骂。他能不能受得住？这里的怒骂内容是说，你这拆毁圣殿，哦，三日又建造起来，这是耶稣说的话，哦，
嗯，
可以救自己，
嗯，
从十字架下来吧。他说的话并没有实现，这是一种怒骂，耶稣还要忍受这种怒骂，如果他受不了。他可以下来的， 第二种怒骂祭司跟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
嗯，
他说了什么？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
嗯，
所以他不能救自己，哎，他可以救别人了。然后呢，以色列的王基督，
嗯，
你是以色列的王基督啊，他确实是啊。
嗯，
那么那个魔鬼也说你是神的儿子啊，
哎，嗯，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你下来了我们可以看见了，我们就信了。
嗯，
这是不是很大的试探？
嗯，
很大哦，是最要，
嗯，
最要命的试探啊。第三个和他同定的哦，一定跟他同定的哦，也是讥笑他，哎，在路加里面他应该这个跟他同定的人，哎，
嗯，
在路加的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三十九节。
啊，路加。
路加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同样的话。
嗯。
三十九节，那同殿的两个妇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有没有？
嗯。
所以连那个强盗也一样的来讽刺耶稣。你是基督，
嗯，
难道呢你可以救自己，难道和我们？他发现耶稣也不能救自己，
嗯，
也不能救他，所以他否认他是，嗯，他是基督。哎，你说当我们的耶稣在那么痛苦的当中，门徒都离开他了，底下的这一些来怒骂他，戏笑他，来讥笑他的时候，我们要想象，如果你那是你的话，受得了吗？
嗯。
再想一想哦，第一个人说的，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要建起来，耶稣意思说他还会复活。拆毁圣殿是指他的身体。同样的都是在讲，你可以做你自己嘛，哎，那你救了你自己，那祭司长说，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可以信啊。
嗯，
他来不是要叫你再信吗？那你今天忽然从十字架可以起来了，可以救你自己，那我们就可以信嘛。可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就像他当初受接受魔鬼的试探一样，他不接受他人那个试探的。
嗯，
他走的就是这一条真的从一而终的十字架的，绝不是因为他所做的那些神迹奇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从这一个没有饼当中里面自己制造一个饼，他可以的，他不是闷人，也就是说他能过而不做。我再讲一遍哦，他能过，但是他不做，这才是我们今天说耶稣可贵的地方。如果他本身都做不能做到的话，当然那不要讲了，而是他能够做到，只要他愿意，但是他就是 不，他就不做也不愿意。
嗯，对啊，刚才讲这么多，我想起那个经文了，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就是耶稣实际上跟我们一样会，碰到很多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嗯，
哎，对，那就是他要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嗯，
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最后那边讲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边讲，
希伯来书，嗯，
哎。 那才是要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要同受试探的时候要坚持到底。
嗯，希伯来书第四章多少节啊？
嗯，在第十五节。
十五节，哦哦哦，对对对，是的是的，希伯来书。嗯，这些经文都让自己很得安慰啊。
没有错，如果我们把耶稣当成那种不可高攀的神，他不可能受到试探，因为神不受试探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三节，神不是被恶试探的，他也不试探的。如果今天很多人说耶稣是神，用这一句话回他，如果他是神，他不可能是被恶试探。
雅各书多少章啊？
一章十三节。
一章三十三节是吧？
十三节。
对啊，以前因为弄混了，老是在那立体概念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脑子里混一团的浆糊，就是那样。
一章十三，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是人自己的私欲问题。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讲到很重视的，为什么人的私欲会成为阻碍他走十字架道的这个最重要的路，最基本是人的私欲，是人自己的私欲成为人自己阻碍自己的最重要的因素。
嗯，就像你上次在那个在那个华丽酒店跟那个丽文记讲的那个比喻啊，就是那个苍蝇为什么会来吗？是吗？
是啊。
嗯。
事实上，那个魔鬼一计划就过去了，就出去了。魔鬼没有那么厉害啦。
还有呢，老爸，你刚才讲到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那这个。那就意味着也有人配合的，对吧？那怎么区分是神配合的还是人配合的吧？
这个问题确实是，如果你仔细去想。有一些是不合，有一些不合乎神的这个配合的这一些淫乱的这些婚姻，他还是强调淫乱的这些婚姻。
刚才四叔啊分享的那个那些讲什么离婚啊之类的那些哈，离不离婚那些，其实这些话语的话呢，都是对。信靠神的愿意信神的人来讲的，那在一个人他还没有信神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就是说他也不会去听嘛，所以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呢，也就不会起作用了，对吗？
人有良心的，问题是人的良心被狗吃掉了。如果他没有被狗吃掉，他还有良心的话，他也会听明白。我们不是在强调吗？信心跟良心，它很大的关系啊。他所以不信，是跟他的良心有亏有关系。 而良心是人的本性，天生的，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
嗯，
只是他不照他的本性来做，才有了罪责。
嗯，
你说的这一些，他们没有信，他们对神的话当然不会愿意听，那为什么他不信？他的良心不是很纯全，他有亏欠，因为他在最终他不愿意离开，因为人都同样都是有小孩子过来的，事实上神所造的小孩子都很纯洁，很纯洁的，
嗯，
没有说很歪七扭八的。他说错了，他也很容易就知道错了，很容易认罪的。很少小孩子说啊错了他不认罪，很少，几乎没有。我不知道你教你的孩子，他会犯错，没有错。可是他，如果你好好跟他讲，他总是知道错。
嗯，是的。
也会很容易就悔改了。那人渐长大以后，就不大愿意认错悔改。这就是人的心硬，已经有了自我的，已经有了面子，已经有了骄傲的自我。所以刚才我们说，
哦，刚才讲的那个，嗯，
所以你的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请其他人来跟你回答，好不好？神所配合的和一般我们认定的那个不是神所配合的，怎么来区分，这样好不好？
哦，行啊，四叔可能对这个方面应该很有研究啊。那就像我自己，那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也还没有信主嘛，那他以前是有过婚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些话，那对我们当时来讲，肯定就不适用嘛。
对呀、啊。
这个就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就是讲什么人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嘛，对吧？那个经文
罪不鉴察，罪则会继续看、哦、罪本身它不鉴察
哦，
但拜偶像或是其他淫乱的事情等等，杀人的事情，罪责任，他以后要特别注意，要去悔改，要谨慎，不要再犯。
嗯，
你就听世俗吧，他会很容易跟你分清楚。
神所配合的这个字啊，他会故意用那个牛在护轭，对不对？牛护轭，古代人他们是两只牛一起在担的。那如果你护轭，当然我说如果一只牛比较小啊，另外一只牛比较大一点，比较壮一点，那他们这个轭大概就很难担得起来。或者说一般有人会用牛跟驴子两个把它护在一合护二，那当然就行了。所以圣经有谈到很多，说你是不同的种类，不同族，你不可配合在一起。好，那神对用这样的角度来对犹太人来讲，他谈到说犹太人就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了，也就是说你是已经有神律法的人，有成为神选民的人，你就不可以再跟那个不是神选民的人，你可以跟他一同同户一轭，你不可以了。 哈、哦，
嗯。
那问题就在说，那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们不是跟犹太人结婚呐、啊，
是，
好、哦。那好了，你不是有你不是外邦，你是你仍然是、啊、按照我们说的去结婚。那结婚的话，我们说结婚他也要按照神的律法的规定，他不可以随意的来离婚。所以只要你是照正常的婚配你去结婚的，那都算是啊正常的，在神面前就是照律法所规定的限定之下了。但是如果你照着我们律法所说的，你故意去娶一个被离婚的人，你故意去娶一个被离婚的人，好，那一般来讲，我们说在我们中国古代哈，一个如果一个女人她被休妻之后，一般人不会去娶这种被休妻的女人，在古代我们中国是不会的，因为这种被休妻的女人一般就是一个她不是很糟糕哦，行为很不好，不然就是她一般我们说她一般我们说有三从四德，有没有？她违背了三从四德了，你听过没有？
嗯。
中国古代人哦，是如果你是违女人是违背了三从四德，他才就可以被赶出这个夫家啦，离婚的。
嗯，
所以古代我们中国人也不是说你说随随便便就离婚，古代中国人也没有随随便便离婚的。而离婚的女人，一般人家也不会，人家很看不起，人家也不会想要再去娶她啦。所以你说故意要去娶一个离婚的女人，就古代来讲，那你真的是非常糟糕，你这个人也是一个真的是违背常理的人，你才会去做这种事情啦、哦
嗯、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已经就离开中国古代的这种标准了、哦、我们又已经也不是按照中国古代的方式在结婚的啦，我们也不是的啦，现在的人尤其是我们在文革以后，我们就把中国的这个固有的这一些道德传统通通丢弃了，没有标准、
嗯、
只要我喜欢我就结婚，哎，但是如果你在文革时候到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哈、哦，
嗯，
也就在到20多年前、哦、我们在1990年以前呐、啊，我们说1990年以前呐、啊。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有离婚呐、啊。1990年以前哦，中国几乎没有离婚，有非常的少。那虽然说他们是经过文革把中国古代的传统丢弃了，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看到中国的历的这个记载的里面。1990年以前的人哦，很少有离婚呐、啊。为什么？因为至少家庭的观念还是非常的重。
啊，是的。
哎，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会发现到物欲的取得太容易了。
嗯、
啊。那物资的这种物欲的放纵，造成人在。反映在他的生活中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婚姻上。
嗯，
以前哦，没有好的经济基础之下哦，
嗯，
人能够同愿意同共苦，也愿意同甘，同甘同共苦，在古代人哦，在比较物资缺乏之下的人。他也愿意这样的婚姻的状况，虽然婚姻状况不是很美好，他们仍然愿意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当我们物资取得很容易的时候，而且女人也慢慢她可以经济独立的时候，
嗯，
婚姻的破坏就非常的容易产生了。这种历史的演变不是只有中国， 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其实更早在美国他们也发现也是同样的，当你能在经济上自足，在物资取得容易的时候，那婚姻就很容易就马上就破裂了，哎，人就不愿意继续同甘共苦了，哎，所以1990年以后，为什么大陆这种婚姻破坏情形那么多？就是因为人的心已经被物质占满了。
嗯。
故意放纵之后，就造成人在婚姻上也跟着放纵了。哎，好，我们今天已经是成为神的基督徒了，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照着保罗所讲的，不管你先生以前结了几次婚，现在的婚姻的状况是在你还没有得救之前，那你就保持这种状况吧。保罗就这样讲，你得救之前是什么状况，你得救之后你就保持什么样的身份，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嗯，
如果我们在故意要去破坏这种状况，啊，当然有，我们在前面也跟你谈过了。如果说是你先生故意要扭曲你的信仰，强迫改变你的信仰的生活方式，啊，那当然就是他不愿意跟你同住的一个条件产生了。那你才可以离开你的丈夫，哎，不要再嫁。
嗯，
啊，不然的话，他说你的丈夫他还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他愿意也继续跟你同住，哎，不愿意干涉到你的信仰的生活，那你就应该继续的跟他同住。啊，这是保罗的教导哈。
嗯，
李丹，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
啊，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我吗？
哎哎，
好啊。
倘若了哈，你要接待一个信主的人到你家去住，而你的丈夫不愿意，而这一个信主的并没有说违反了任何的，只因为他是信主的，他都拒绝，你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哎，因为
哎，对啊，
实话，还没有，就是我们家还没有接待过一个信徒到我家来住嘛。
是吗？啊，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嘛。
哦，我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我很乐意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家能够接待主内的人，我其实我很高兴，但是。嗯，至少我自己现在觉得我先生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吧。那老爸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问你的，你还问我啦？
我因为不懂嘛，我当然要向您请教啦。
作为夫妻，他是头，这个是有关于你信仰的问题。
哦。
那要如何调和呢？他对于你信仰的事情，他可以不干涉。
嗯，
可是因为这个家他也有包括在内，你要请一个外人，
嗯，
住到仍然他有权居住在同一个房里面的，说实在他有权拒绝啦。
嗯，
虽然你们信仰不能够彼此干涉啦，好，
嗯嗯，
啊，当然要除非他同意。
嗯，
这样了解吗？
嗯，
因为他还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对不对？
嗯，
那你请一个外人进来，又要住在这里， 那当然他也是这家庭里面的一份子，是不是？
嗯，
不能说啊，你不可以干涉我的信仰，没有错。你要接待一个信主的，这是你的信仰。
嗯，
可是你的信仰也不能干涉到他。
嗯，
是不是？
嗯
哦，这个是两方面的嘛。我是问这个实际的问题，也让你说，不要说啊，你不可以干涉到我的信仰问题。那我就要按照我的信仰，那把一大堆的人都接纳到你的家人来，啊，结果他会产生一种困扰，说我已经不干涉你的了，可是你今天已经干涉到我的生活了。
啊，
这样你了解吧？这个叫做我们彼此尊重。你还得要问他，我接待某某人，你看行吗？哎，
嗯。
当然，如果他看行，
嗯，
他如果他认为可以，那当然可以。
我希望以后有一天，我们在我先生哈，跟我在我们那个新家可以接待你们，嗯，那边很宽，我希望有这么一天吧。
希望是归希望啊，这是要看你丈夫要不要。
嗯，我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吧，啊，我希望有这个愿望有一天能够实现。
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我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再另外再讨论，好不好？
哦，
这是我个别的。
嗯，
那你除了今天你说听到了，有没有心得先报告一下？
当然有心得了，嗯，
说吧。
就是刚才分我都做了笔记了，还不要重复了吧？
嗯，
就是哎，好像我记得老爸你在广州还是在深圳啊？我都忘了具体在哪个地方。
嗯，
你好像你对这个婚姻就是。离不离婚好像还是什么具体我又忘了，就是你说你也有一点困惑，可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提问嘛，嗯，我就没有问问题。我不过我刚才已经想起了你当时的那个说的那个话那种语气，就是你说哎呀你好像你也不太很能够完全确认到底应该怎么样做，不知道老爸还能不能想起来这个事情。
哦，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没有一个切实的一个来龙去脉，我现在是忘了，真的。
哦，那我就想问老爸了，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像现在哈，就基本上，大部分的大部分的教会吧，就是就没有说这个离了婚之后啊，不要再嫁呀什么的。不要再娶啊，那种的教导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教会里边，这个离了婚之后啊，男人再娶，女人在这个姊妹再嫁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嘛。嗯，那个，那老爸对这些东西怎么去看呢？就他们应该是违背律法了，是吧？
在台湾哈，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老教会他们对这样的经文其实很清楚明白，不可以这个离婚，如果离了婚不要再嫁娶，这个在我们以前很小时候他们就这样来教导了。也说其实圣经不是难懂的，很多人读透过经文都可以知道离了婚不要再嫁娶，
哦，
这个经文都很清楚，但是今天问题就在于说，台湾现在我发现到台湾在都市的教会的里面哈，对离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样采取一种放纵的一种讲法了。
嗯，
台湾现在在比较都市性的教会的， 哦，乡下的教会还不会啦，但是都市性的教会哦，大概都已经慢慢对这方面来讲，他们都不是不教导，就是他们不理不睬，哎，
嗯，
放纵这个信徒自己去决定啦，甚至慢慢的有的教会是也鼓励第二春啦，哎，离了婚之后再嫁娶的啦，哎。但是有的教会知道这样是一种犯的错误。台湾有一个电视的明星哈，他就是犯的这个问题的。
哦。
不过他的犯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就在说，他结了婚之后呢，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哦，是本来是他们是同样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也很熟悉，但是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她去安慰他，结果两个人安慰到最后，两个发生的这个恋情之后呢，这个男的就离了她的婚，去娶了这个已经死丈夫的这个人啊。
哦，
嗯，那这个在教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了。以后这个远年哦，他就不在 Good TV 里面做见证了啦。本来他常常被 Good TV 去邀请他来做见证，因为他的婚姻生活非常的好。在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以前哦，他也在 Good TV 里面见证过他家庭的状况，哎，他的婚姻状况啦。但是当他又发生这件事情完之后，以后他就没有在这个Good TV里面去的，他教会也没有人敢去再邀请他的了，哎，所以这个婚姻这个很难去做一个很明确的教导，是今天的教会他们遇到了这种问题了，哎，
嗯，
那这个蓝眼莲，因为他也是娶了一个是已经死了丈夫的女人呐。照讲是婚姻状况是已经结束了，好，如果照讲他是可以娶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把他的妻子离婚了，他离了他妻子之后，他妻子万一妻子再去结婚的话，那他妻子犯奸淫，他也犯奸淫，
嗯，
所以不在于说他去娶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有没有婚约关系，而是他离了婚去娶另外一个女人，会造成这种淫乱的问题产生啊，哎呀，
哦，
哎，那这个就是在一般的教会的教导上啊，它就很缺乏了。啊，其实我们发现真的是，这不光是这方面的人很少做这种教导的哦，这种强调法，那大陆更是这样啊，哎，
嗯，哦，那也就是说，再娶再嫁的。先决条件是指那个配偶死了才可以，对吧？
对对对。
哦。嗯，可是保罗好像在哪个地方，我一下忘了那个经文，意思就是说，如果不能守住吧，好像那意思，我忘了那个经文，就是还不如嫁娶，好像那个。
那是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的人。
哦，那个是指结婚，不是指再婚是吧？
是指对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
我守寡也可以的，
哎，或者是说是寡妇，哎，啊，鳏寡都可以啦，啊，那反正鳏寡都可以啦。
哦，明白。看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对。离婚之后那个教导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能再嫁，不能再娶，除非是原来那个配偶死了，是吧？
对对，
嗯，明白，这样就比较干净利落，这个不会有这个以前呢老是搞不清楚，因为教会我发现好些这个男的再娶女的再嫁啊，是不是？有蛮多例子的，就是。
是啊，所以说哈，我们在深圳所碰到的那个问题哈，你回去看一下提摩太前后书哈，第三章，然后去读一下哈，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就是因为有那个问题在造成， 我们没办法帮助那个人啊，哎。
哦，你说立凯吗？
阿 Ken， 阿 Ken 在吧？
在。
好，今天有没有要回应了没有？
要是关于的是一分离分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 substance 是通常全都提过吧，就是如果这个丈夫啊离弃他的这个妻子，以后要妻领取就是把这个干人对吧？
十一节。
听得懂吗？
听得懂，系对，很讲。
我就是在想，如果这个丈夫他因为这个妻子犯奸淫的缘故，要留他，但他没有领锤了，他是不是犯奸淫？
如果他修了，没有练局，他没有犯奸淫。不过修了的话，如果他的妻子又再嫁的话，那在神认定来讲，他也是犯奸淫的哦。
这有点不公平了，我觉得，因为是那个女的，她去嫁给别人，那么连带她。
但是说你是除了淫乱罪以外啊，如果这个妻子没有犯了淫乱罪，你去把她休妻，然后让她去嫁给你，
那个男的休了她，那就。是怎么样？
难修的他是因为女人犯了淫乱罪的时候，你修了他
可以修嘛？
可以修。你修了他，然后你不再去一个
修了他，那个男的不会再娶的话，就他自己这个男的就没有奸淫的罪，对吗？
对对对。
但是如果那个被修的女人。被休的那个就是犯了，因为淫乱啊，他就这个女的她淫乱了呢，然后她被休了，被休了之后她又去嫁给别的人，那这个女的就犯了淫乱的罪嘛，对吧？
犯奸淫，哎，犯奸淫罪。
犯奸淫，那跟她以前的配偶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吧？因为那个男的他没有再娶嘛。
是的，因为他。刚才要理清一下，是他是因为对方犯奸淫不守约才把他离掉的，所以男人并没有罪啊，没有罪啊。
嗯，
哎，
所以他自己又娶的话就犯了淫乱罪了，是吧？
没有，如果他是淫乱罪而休妻之后，那他再娶的他不算淫乱罪哦。
哦，不算啊。
对啊，不算啊。
男人不算咯。
对啊，
但女人算咯。
那如果说这个男，假设那个男人犯了淫乱的罪，然后这个女的可以离开他嘛，对吧？
可以。
那离开他之后，那女的能不能再嫁呢？
问题就在这里。
哎。
男跟女很不公平。
不公平啊。女的又不能再嫁了，
就很不公平。
嗯。
丽华就很不公平。
我觉得上帝都是公平的，我想他可能是对女人的保护吧。那这个经文有吗？就是比如说那个男的，然后犯了奸淫的，犯了有淫乱的罪啊，这个女的就把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配偶给休掉了。休掉了之后呢，这个女的也不能再嫁了，是吧？
对，所以马太五章十三节用女人为主的讲法。
回到马太第五章好不好？
你看五章三十一节。
五章三十一节，马太，我看一下，五章三十，这个女权主义者听这些东西肯定就都会摇头，然后就走开了，不愿意听了。
哎，对，
31节，32节了哈，32节，你看32节，他说，凡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嗯，
所以这个妻子，他跟他离婚之后，他不是淫乱而离婚的这个妻子。哎，
啊、
如果这个妻子再嫁了，他也是受奸淫的哦。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里淫乱是指那个女的淫乱吗？
对，你的淫乱，哎，
女，哦，女人无辜啦，她没有淫乱，她无辜，
嗯，
她虽然无辜，可是如果你随便的就把她休掉了，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会让这个无辜的女人成为淫妇啦，哎，所以罪责哦，说实在，我认为哦，呵呵
啊、
男的也有罪啦，不是没有，人家无辜你就休他，结果他不得不只能再嫁啊，哎，耶稣就在讲这种事情，啊，他再嫁一定会成为淫妇啊。所以变成你逼他成为淫妇啊，那有人就说了，那这个女人不是很倒霉吗？
嗯、
我无辜，你就把我休了以后，我不得不再嫁，
嗯、
再嫁以后，你就要让我成为淫妇，哎，那我不是太亏了吗？哎，所以就律法的角度来看啊。
哦。
以男人为主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角度，他就是非常反对男人可以随便休妻啦，不然你会造成很多不幸。就好比说了，一个执政者，他如果不小心执政，他会害死很多无辜的人一样，这样懂吗？
嗯，
哎。就像一个母亲，她对于她的孩子，她如果没有尽责任照顾，她随随便便的，她会造成孩子很多的伤害的，一样的道理的。
哦，
这样了解吗？
嗯。
哎，律法是在强调这方面的。哎，啊，无辜就是无辜嘛，他就变成这种被害人嘛。哦，那我想。
哦，
律法这样讲，可是圣经也有讲恩典嘛。
哦，
这个无辜被害的这些人，哦，他如果有神、
嗯、
有信心，那么神不会亏待他这样的人啦、啊。哎，那问题就是，律法是用这个男人这个，哎，有主权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如果用女权的角度来看，这些无辜的女人，她明明只能再嫁，而你被定为是污秽的，这个时候，哎，女权主义就为这一些女人抱不平了，哎，哎，你们这就是男权主义者，所以他都不断的攻击。哎，演变成今天很多的人不信，哎，他认为你们这样的男权主义者造成女人不幸，哎，我们还要信什么？但我们另一面来讲，说实在哈、哦，这种实际上的一种情况。你能一个无辜被休，在古代来讲，除了回到他娘家之外，他如果真的被再嫁，在当时候来讲，娶他的会被看不起，他再嫁别人也会很被看不起，所以很多人宁愿忍受，也不愿意再嫁。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容易再嫁，我们的价值观不愿意忍受，我们要的是自由，所以我们今天的跟以前的确实很不一样。哎，
嗯，
用我们现在的来看古代的，说不通的啦，从古代来看现在也说不通的啦。
是，
这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无解，没有办法解。
对啊，这个就好像那个鲁迅的接发妻子那个朱安，那如果按照圣经的这个律法来讲，他妻子做得很好啊，是吧？可是在现代的人看来，他妻子就太亏了啊，守这个鲁迅在外面还有人，那就是朱安是很苦的。
因为没有神的观念会变成很苦啦，所以人只能自力救济啦。没有神的人，没有神可靠，没有盼望，没有永生，这一些人如果用今世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不公平，他确实是委屈。所以有神有盼望有永生，跟没神没盼望没永生区别太大了，会造成他愿不愿意来忍受痛苦的因素。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道，刚才我们林传道特别强调，耶稣对于撇下一切跟从他，他不是在强调要求，因为这个要求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人不能做得到的，除非他有信心，他有启示，他看到的永生是那么的好，那么的荣耀，那么样的值得，他要为着这样的永生来撇下。不然人真的是要在今世今生会认为这一切都做不到，这一切很不公平。
是，那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就是说信了主嘛，当然会对永生有盼望啊。但是像朱安的话，他那样子，我觉得他是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些封建礼教的，现在的人就称那个叫封建礼教嘛，他是受那个的一个影响，包括那个郭沫若的第一个妻子嘛，也是这样子啊，也是就是守着那个婚约没有再嫁，但是郭沫若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女人，我觉得她们真的是就是那种。封建的，就我们现在称之为封建礼教的那些东西，给了他们一个指引吧，或者给了他们安慰吧。不，跟我们还不一样。
是不一样。没有错。我最后要讲一下，就是何西雅书的问题。你好好去看一看，何西雅书很强调的。他叫神叫一个先知去娶两位淫妇，两位淫妇，透过这个淫妇的婚姻，他要来解释神他对于这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大型淫乱，神如何来对待他的态度和方法。我认为圣经上讲的条文上的离婚啊或是淫乱，如果由何西亚书来看的话，神有一个更高的，就是神的爱，因此神的约他守信，他绝不把以色列的这个他的妻子完全把他离弃，他还给他有恩典，只要他愿意悔改，神多愿意来等待他，接纳他。我认为这个也是婚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我宁愿不辜负人。人家护我，我不护人家了。这个就
是
婚姻的最高原则。我们都拜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你不要讲。
刚才讲的马太福音这个我还是有点疑问，就是那个讲那个是指那个女人她没有 犯淫乱，而那个男的离弃了他，就是叫那个女人做去做淫妇了。那假设那个就是没有犯淫乱而被休的女人哈，她被休了之后呢，她并没有去再去嫁的话，也不会有淫乱吧，也不是淫妇吧。
哎，对，没错。
嗯，
他不是淫妇，
他无辜被害了，他无辜被害，但是他如果就是说背着神的道，甘心做一个清心等候主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很蒙福的。
哎，没有错，非常蒙福。
嗯，
钟明有话要说。
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缘故，这个淫乱我们是不是要先定义一下？
到底是男的淫乱还是女的淫乱？
不，现在是一个婚前还是婚后的问题。
哦，
淫乱了。还有，因为现在有两个词啦，一个叫淫乱，一个叫奸淫，这两个词意思一不一样？
哦，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那么仔细想。
那你讲，你讲。
好，简单讲了哈，淫乱指的是没有婚约情况下的这种性关系。奸淫是有婚约情况下的性关系的错误的性关系，这样了解吗？就混乱的性关系。
嗯，
好，就是一个是没有违背婚约，一个是有违背婚约的情况，那都是不正当的性关系，就是这种情况。好，那所以那个休妻若不是为婚前他的混乱性关系，应该这么来说啊，就是叫他做淫妇，他做淫妇就是他，那意思就是他就是会让他变成了一个被淫乱的人。为什么？因为休妻变成是终止这个婚姻，那他原先是没有性关系的，那因为婚约之后把他离掉了，那这个女人是不是从此也有了性关系？所以就称作淫妇嘛，被淫乱，因为她有性关系又不是结婚，那就是淫妇，可以吗？
嗯。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已经是一个有性关系又没婚姻的人，可是事实上他本来是有婚姻，这个是非法的休妻啦，哈，所以按理来讲，按神的观念来讲，他是结婚的，这个婚约不应该被破坏。好，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又去嫁给别人，就是人家去娶他，那这是不是造成了这个来娶他的人，来破坏他的原本的性关系？了解吗？以马太福音来讲，这叫做奸淫。
这些话呢，就是耶稣的教导，这些话都是对于就是说，愿意信神的人来讲，像这些话对于没有信神的人来讲的话，这是起不了作用的，是吧？
起不起作用不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是真理，神的律法。好，
这边有人说那个是婚前性关系，如果按照律法来讲，一个娶一个已经有性关系的以后才发现的，就律法上来讲，那个人要被致死的呢。
你讲的就是那个后来被发现，
是啊，所以这句话很难，
所以对要怎么来
很难解释。
但我刚刚我想讲的，我是想跳出这个啦，我是想讲刚刚谈到女权主义跟刚刚讲的受苦或者恩典这个角度，我是想谈这个。我们要去想说，为什么会有女权主义者的兴起？它的起因就是这些人他发现了这个不合理的这些逼迫女性的事情。好，让女性受苦，所以呢，他们就因此就倡导所谓的女权主义，就去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维护女权。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啊，那刚刚又提到了是说，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也是有那么一些有那样的人，就是他有信心，他虽然是受害，被不合理的休妻啊，被不合理对待受苦，可是呢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他的权利，而是他是把一切交托给神。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恩典，神一定会为他来主持公道，一定会给他恩典。所以因此女权主义这种兴起呢，事实上简单来讲，我的看法是说它并不合神的旨意，因为神并没有要所谓的，就是说神是希望人倚靠他，在受苦的时候是倚靠他，而不是用现在所谓这一些争取女权的方式去抗争。举实际的例子，就比如说他玛的例子啊，他被犹大不合理的对待，两个儿子给他之后都死了，他就不愿意，就故意拖延，把他叫他回夫家。那他的第三个小儿子长大了，也不给他继续的那个，让他完成他传宗接代的任务。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那种这种方式呢，他所做的呢也不算是自力救济，不算是那种女权主义所做的啦，而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来做。
好了，
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啊，所以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刚才就四叔分享的那句话，其实对我也还蛮有，今天蛮有那个提醒的，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就能嘛。所以其实刚才那个钟明哥讲的这个女权主义，其实他们主要是用人的方法了，
对
啊，没有信靠神嘛，所以就是落入了那个罪恶和痛苦当中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讲的马太福音5:31这个跟我那个问题好像有点不一样。我是问四叔那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假设那个男的他淫乱了，那女的就要离婚嘛，对吧？那女的离了婚，就是因为那个丈夫淫乱，那女的要求离婚。那离婚之后这个女的能不能再嫁？刚才我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的也不能再嫁，对吗？
没有错。
哦，
除非她死。
哦，说那这个确实是男女就有点不一样。刚才我理解你们讲的意思是说，那女的如果淫乱了，那男的把她休掉了，那个男的可以再娶，对吧？
对。
哦，这个看来对男的和女的还不一样，对吧？同样是配偶都淫乱了，然后这个婚姻破裂了，那男的可以再娶，女的却不能再嫁，对吗？
哎，这个问题就好像多妻的问题一样了。
哦，
多妻你知道吧？亚伯拉罕也娶，亚伯拉罕也娶了几个啊？啊。圣经上容许亚伯拉罕他再娶，有没有？那个雅各也是这样。
简单讲，允许多妻，但不允许多夫。所以就是这样来看就可以了。
所以这本来就很不公平啦。
那为什么允许多妻？这应该在男人他是一家的头。的这种应该以这个身份有关系，还有他是有继承产业的这个目的。
哦，
因为他要娶妻，那他娶妻就是要生子，要给他立后，要承继产业，这个是有连带关系，所以娶妻的目的是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有允许多妻的情况，那就算那妻子不合适离掉了休掉了， 如果没办法再娶，那他的产业继承是不是也会连带出问题？
哦，
所以我们才说嘛，
地位本来不同嘛，
男女是不一样，但是男的可以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愿意把撒拉休掉，他也不离不弃，
嗯，
所以亚伯拉罕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他让他的妻太太是吧？
对、啊，
对他那么忠心是吧？
对呀、啊，哎，
那是因为他给就是亚伯拉罕对那个撒拉的爱，让撒拉甘心情愿嘛。
是啊，甚至以后还为他着想，娶了另一个妾夏甲、
哦，
还为他着想、
哦。
哎，
嗯，
所以说总是有他的付出啦。
嗯，
男的对你的爱那一种保护，哎，也会让女人的甘心乐意的跟他啦，哎，
对啊，是啊，
啊，所以双方的啦，但是就女权来讲，他们反对男权啦，
哦、嗯，
男人可以多妻，为什么不能多夫啦？哎，他就要打这个、
嗯、
打这个仗啊，但是我们说。
嗯
这个都建立在有没有神跟没有神，有神做他的主，他没有神做他的主，他不看圣经，也不照圣经，那他只看说神也不对，哎，他说神就是男神，哎，所以神也是男人主义者，哎，啊，反正他们要讲的话很多了。那因为这一派的人在现在会造成很多淫乱，很多的更多更多的罪恶啊，那我们也无能为力啊，好不好？
以那种女权主义刚刚谈到的，神的律法看起来很不公平，我说看起来，为什么？凭什么男权就高过女权？凭什么男人可以多妻，女人不可以多夫？他看到这一面，可是却忽略了刚刚提到的，在律法的执行上，亚伯拉罕他仍然他是用爱来对待他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个妻子，啊，不离不弃。那神也不是只有定了这种死板板冷冰冰的律法一样的规定，那在何西阿书里头所表明出来的神的那种恩典，神的爱，对，这一点却是女权主义所看不到的，所不重视的，因此他们误解这个神，他们没有这位神，他们不了解这位神，所以他就污蔑了神，认为说他们不要靠神，认为这个神没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抗争，那这就是一个有神的人跟没有神不听从神的人他的区别。
嗯，
好，时间上、
哦、刚才讲、
时间上十二点多了，我们到这里了，阿 Ken 如果你还要谈我们下午再谈好不好？阿 Ken、
哦、好好
好，那我们先祷告吧，我们来祷告。现在透过我们主的教导，我们也知道确实在人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多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使得人啊肉体的情欲、个人的骄傲、今世里面眼目的各样的情欲困住了人，让人没有足够的信心愿意来看见神您为什么创造了我们这个生命，为什么您要透过你的爱子重新的要来呼召人，让人能够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你今天透过你的爱子教导他的门徒，人如果不能凭着信心来看见这一条天国的路，他就不配进入到成为一个门徒来跟随主。我们也真的知道门徒也是需要从天来不断的你来启示他们光照他们，或者人 的眼睛是短小的，他永远看不见那永生的荣耀，他也看不见神灵要透过你的爱子所要在我们中间所实行的这一切的救恩的奥秘。所以我们知道照着您不断的向我们说，不是我们找到了你，而是您先找了我们，你在我们还仍然在最终的时候，您先来呼召了我们，觉醒了我们，
是，
并且要把你的儿子的信心要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你的爱子。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呼召和信息的回应，我们才能够得以进入到你的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感谢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的内心有太多的情欲的问题，婚姻的状况造成我们很多的人失败，是因为神啊，他们不愿定睛在你的话语上，你不是不愿意向他们起誓，而是他们的心太刚硬了，能不能够逃避他自己的罪责，说神不向他们起誓，不说神不愿意给他们亮光，而是他们的心排拒了你的亮光。同样也是因为人的心太过骄傲，而拒绝了神灵的爱子的爱来到人的中间，以至于他的信心都不能够被建立起来。神啊，我们在这里感谢跟赞美你，让我们的眼睛明亮，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意来跟随到底，这种爱就如同你当初你对以色列的那种爱一样的，也在爱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在这个献上我们极大的赞美和感谢，天父神因着这样的赞美继续的愿意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同行，跟我们一同在这一条您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上，让我们得以有份。
是，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荣耀归在你面前。阿们
阿们
阿们。